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好多谢敬拜队带领我哋咁好听嘅诗歌。我想请问在座有冇边一位系第一次翻嚟崇拜嘅新朋友呢？或者喺副堂网上第一次睇直播嘅朋友，都请你举一举手啊！等我哋用掌声嚟到欢迎你。我见到前面嗰度有一位，后边都有一位啊！欢迎你。在正道之先，让我们一起同心的来到去祷告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恩赞美你。主呢，因为你就是那位满有公义和慈爱的神。主呢，我感恩你今天呢能够藉着你的经文来到去跟我们说话，让我们当中有学习的地方，求圣灵在当中来到去提醒我们。都感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祈祷交托，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祷告，阿门。各位弟兄姊妹，都最近我们在新闻那里成日经常都会见到有建筑违规的工程，一座看来很宏伟的建筑物，但是如果它的地基打得不好，又或者偷工减料，个结果会是怎样？当它遇到台风的时候，是啊，可能整栋楼都会倒下来。这种灾难呢，不单止是发生在建筑工程上面，同时也会发生在我们属灵的生命里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呢？如果我们侍奉神，我们的侍奉神的人，有时我们不去听神的说话来到去侍奉，就好像在工程上面偷工减料这样。外表看来虽然很敬虔，但是当遇到人生的大风浪或者一些挑战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倒，很容易离开了神了。今天我要跟大家正道的经文是在旧约的利未记十章一至到二十节，主题是献上圣洁的生命。在利未记十章一至到二十节讲到，大祭司亚伦他两个的仔拿塔和阿比户，因为献了神没有吩咐他的燔火，因而遭到神用火来到去击杀他们。可能你会问，我这些都是旧约祭司的事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但是在新约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这样提醒我们，你们是被拣选的一族，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里的你们不是指牧师，不是指领袖，是指我们每一个蒙神拯救的基督徒。今日我们都是被神拣选的尊贵的祭司，所以我们都有这个责任，好像祭司这样来到去服侍主。但是当我们面对人生的逆境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继续坚持我们的信仰，继续来到去跟从我们的主呢？就让我们今天来到去看利未记十章一至到二十节，经文比较长，我们都慢慢一起来到去读出。亚伦的儿子拿塔和阿比户各拿着自己的香炉，把火放在炉里，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吞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说我在那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全体百姓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言。摩西召亚伦的叔父乌涉的儿子米沙利和以利撒反前来，对他们说，过来把你们的亲属从圣所前抬到营外。於是二人過來把屍體連袍子一起抬到營外，是照摩西所吩咐的。摩西對亞倫和他兒子以利亞撒和以他瑪說，不可蓬頭散髮，也不可撕裂衣服，免得你們死亡，免得耶和華向全會眾發怒。但你们的弟兄以色列全家却要为耶和华发出的火哀哭，你们也不可出会幕的门口，免得你们死亡， 因为耶和华的膏油在你们身上，他们就遵照摩西的话去做了。耶和华吩咐亚伦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烈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作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必须分辨圣的、俗的、洁净的和不洁净的，也要将耶和华藉摩西吩咐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导他们。摩西对亚伦和他剩下的儿子以利亚撒和以他玛说，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所剩下的素祭，你们要拿来在祭坛旁吃这无酵饼，因为它是至圣的。你们要在圣处吃，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这是你和你儿子当得的份，所吩咐我的就是这样。这摇祭的胸和这举祭的腿，你要在洁净的地方和你儿女一同吃，因为这些是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归给你，作为你和你儿子当得的份。他们要把举祭的腿、摇祭的胸和火祭的脂肪一同带来，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作为摇祭。这些要归给你和你儿子作永远当得的份，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那时摩西急切地寻找那只赎罪祭的公山羊，看啊，他已经烧掉了。他向亚伦剩下的儿子以利亚撒和以他玛法怒说，你们为何没有在圣所吃这赎罪祭呢？他是至圣的，是耶和华给你们的，为了除掉会众的罪孽，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们赎罪。看啊，这祭牲的血没有拿到圣所里去，你们应当照我所吩咐的，在圣所里吃这祭肉。亚伦对摩西说，看啊，他们今天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赎罪祭和燔祭，但是我却遭遇这样的灾难，我若今天吃这赎罪祭，耶和华岂能看为美呢？摩西听了就看为美。今天我们看第十章，其实是跟前面第九章有很密切的关系。前文就讲到亚伦他有两个仔，大仔拿达和次子阿比户，他们都是被神拣选成为祭司，肩负起神圣的职务。委任祭司原本是一个很欢喜快乐的时候，但是祭司家族就发生了一件事，没想过短短在七日之后，到了第八日居然传来噩耗。亚伦那两个仔做错了一件事，他献上燔火，因而遭到神用火来到去击杀他。究竟当中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一起来到去看看。在经文的第一至到第二节，经文就讲到大祭司亚伦的长子拿达和次子阿比户就开始执行祭司的工作了。他们献上燔火，但是这些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所以神就要来惩罚他们。那究竟什么叫做燔火呢？燔火在旧约圣经只是在这里出现了一次那么多，意思即是外来的火、陌生的火。我们刚才不是讲过的，在七日前他们两个明明已经是接受了训练，已经知道献祭的一切程序，火是从耶和华、从神那里而来的。但是为什么现在他们偏偏就要自作主张，自己在祭坛以外那里取来的火来到去献祭呢？在这里我们见到他们不听神的说话，他们自把自为、自作主张这样来到去献祭。可能你会问，他们既然是蒙神恩典被拣选的祭司，只是做错了一件事而已，神会不会这么残忍啊？为什么神不再给多次机会他们呢？我们看看第三节，经文说，于是摩西对亚伦说， 这就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说：我在那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全体百姓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言。圣洁这里是一个被动词，可以解释为与众不同、分别为圣的意思。圣洁这个字在第十章一共出现了八次那么多，在第三节、第四节、第十节、十二节、十三节、十七节、十八节不停地重复地出现。所以我们看得到圣洁这个字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是神对我们的提醒。神是透过人来到彰显神的荣耀，我们要分别出来，我们要在众人面前显出神的圣洁和神的荣耀。那侍奉神的人为什么圣洁是这么重要啊？都让我举一个的例子啊。例如我拿着一只杯，这只杯呢很污糟的，里面有很多的油渍，很多的灰尘。如果我将一些清水倒入来这个杯里给你喝，你会不会喝呢？是啊，当然我们不会喝啦。虽然这些水本身它是很干净，但是因为杯里面很污糟，受到污染，所以我们都不会去喝这些的水。同样的道理，神是圣洁的，祂要用我们来去服侍祂，所以在我们神对我们的期望就是我们都要圣洁。可能我们不会以为啊，靠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外表、我们的热心来到去侍奉神，但是神所看重的就是我们有没有圣洁的生命。如果不是，就好像用一只污糟的杯来到去装神的工作。亚伦他其实很清楚明白他两个仔为什么会被神惩罚，因为他们擅自来到取火来到献祭，没有听神的说话。同样他们不单止自把自为，其实在他们的行为里面也都反映了他们内心的很骄傲。为什么我这么说？我们看回第九章经文这么说：摩西和亚伦进了会幕，他们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向全体百姓显现，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焚烧了坛上的燔祭和脂肪，全体百姓一看见就都欢呼，念伏于地。在这里我们看到进入圣所那里、是亚伦和摩西两个人。亚伦是不会自己一个人进去的，但是亚伦两个仔他们就擅自亲自走入了去至圣所那里来到去献祭。他们这样的行为就是超越了摩西和亚伦的权柄。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可能他们很希望、他们藉着他们的服侍可以得到百姓的赞赏或者崇敬，所以神一定要在这里立刻出手来到管教他们。如果不是，祭司和百姓就会误会，以为侍奉可以随便这样去侍奉，我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又或者他们觉得圣洁是可以妥协的。俗语有说：子养不孝父之过。拿达和阿比户就成为了祭司反面的教材，所以亚伦就默默无言，没什么说话可以再跟神去理论。我们再看看第四和第五节：摩西召亚伦的叔父乌舍的儿子米沙利和以利撒反前来，对他们说：过来把你们的亲属从圣所前抬到营外。于是二人过来把尸体连袍子一起抬到营外，是照摩西所吩咐的。大家在这里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摩西不叫亚伦第三个仔、第四个仔来到将尸体抬出去营外边来到去埋葬？为什么要叫死者的堂兄弟来到去、就是将他的尸体来到去抬出呢？我们在这里再去想一下，在旧约的时候，在旧约摩西律法那里已经讲了，祭司他是不可以摸这些尸体的身体的，因为当他们接触这些的、尸体呢，他们就成为不圣洁了。摩西就是为了保护祭司的家族， 所以就叫其他人来到去处理尸体。可能你会觉得，哇，神好残忍啫，自己个仔仔死咗，我去即系去帮佢办理丧事，咁样都唔得。神，你嘅慈爱究竟去咗边一度啊？但系我哋睇翻第九章，神佢其实已经安排咗一个嘅祭典，祭司嘅典礼，亲自令到拿塔同埋亚比户去经历一次献祭嘅过程。他们是知道应该怎样来到去献祭的，他们现在受到神的惩罚其实都是他们自己一手造成，咎由自取，不是神，不可以怪责神的。接下来第六和第七节的经文更加令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呢可能读者就会期望神对亚伦的吩咐应该就是到这里为止啦，但是事实又不是。我们看看经文六至到七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三个的不可。不可什么呢？原来呢神对亚伦其余两个仔以利亚撒和以他玛有一个更高的要求，就是不可蓬头散发，不可撕裂衣服，连出门口和自己的仔来到去道别都是不可以，不可以。在旧约的时代，祭司他包住头，当他松解这些头巾又或者撕裂衣服的时候，就是代表他们很哀伤或者是一些吊丧的行为。但是我们看看他们有没有听从神的吩咐呢？今次他们很听神的话，经文更加形容他们是顺服遵照摩西的话去做。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听话的？原来我们刚才说了，在七日前他们是受到摩西来到去高立他们成为祭司的嘛，所以他们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不同的。他们现在穿着圣衣，如果他们撕裂衣服就是撕裂圣衣，更何况他们高立仪式的一切献祭的程序都还未完成啊。如果现在他们擅离职守走了去办理丧事的时候，这样就会中断神去高立祭司这个计划，而百姓的罪亦都未能够可以得到去赎罪。所以我们在这里停一停，去想一想，不知道大家觉得亚伦这个表现是怎样呢？会不会觉得亚伦很伟大啊？他甘愿放低自己的利益，仍然去坚守住他的工作岗位，他保持住对祭司应有的圣洁，同埋对神尊敬同埋顺从，他的顺服，他谦卑受教的心，今日我们又做不做到呢？各位弟兄姊妹，今日我们用什么态度来到去侍奉神呢？拿达和亚比户违背了神的吩咐，他们自己想怎样就怎样，想怎样做又怎样去做。但是相反，摩西和亚伦就紧紧跟从神的吩咐，他们以神的旨意和百姓的福祉为优先考虑。我们再看看我们现在的社会，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高举人权，我们要有自由，所以很多时候在我们的侍奉上面大家都要说自己要想这样做就这样做，因而带来很多的纷争，自以为是。例如我们在敬拜上面，我们选诗歌会不会因为自己喜欢哪一首歌我们就这样去选呢？又或者我们在敬拜的上面当我们出来带领敬拜，又会不会存着表演的心态呢？我相信元朗堂的敬拜队就一定不会了，因为每次我讲到的时候我都见到他们很早回来去练习，我相信他们都是希望将最好的来到去呈现给神。我们回去经文，亚伦和他两个仔对摩西的吩咐很谨慎，经文有两句形容他们谨慎，经文说照摩西所吩咐的，遵照摩西的话去做，这两句经文都是形容他们对神的顺服。可能亚伦死了两个仔，他很明白神的圣洁、神的公义，所以他就不敢怠慢轻率来到去服侍神了。他们遵行神的吩咐， 对神敬畏同埋信服。佢哋侍奉嘅态度会唔会同我哋今日嘅侍奉态度系唔同呢？我哋有冇尊主为大？我哋有冇以神为首咁样嚟到去服侍神呢？让我哋再去睇下经文第八至到第十一节。在这里我们看到神是第一次直接跟亚伦讲说话。在过往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可能透过摩西来到跟亚伦讲说话，又或者神是直接跟摩西、亚伦两个人来到讲说话。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神是单单直接这样来到跟亚伦去讲说话。如果你是亚伦，不知道你会觉得怎样呢？你会不会觉得哇好开心啊，因为我可以亲自同神去倾偈咧。点解神喺呢度嚟到去亲自同亚伦讲说话咧？因为咧，神好想嚟到去亲自安慰亚伦，好想咧带俾佢希望。点解我咁讲咧？神就同亚伦咁讲话：亚伦嘅子孙清酒烈酒都唔可以饮。佢嘅说话唔单止系要佢哋禁酒，更加要他们保持头脑上的清醒，要有分辨的能力，因为醉酒能够乱醒。原文中的分辨即是划清界线的意思。性是属神，俗是属世界，两样东西是不可以捞在一起。神特别吩咐亚伦的子孙要保持头脑上的清醒，要分辨性的和俗的，洁净的和不洁净的，亦都要将律例典章嚟到去教导下一代同埋百姓。喺呢度，神同亚伦嘅说话，如果你系亚伦，听到神咁讲，你会觉得点啊？亚伦应该觉得好大嘅安慰，因为佢两个仔死咗，献燔祭呢件事，神冇因此而去废咗佢同埋佢子孙嗰个嘅做祭司嘅职任。神仍然是重用他，使到他可以继续去服侍他。所以我相信亚伦他内心一定是觉得很安慰。而在这里我们看到神不单止是公义，他仍然是一位很慈爱的神。让我们从新约来到去看看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这样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那要被圣灵充满。罗马书十三章十三节：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放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敬嫉妒。神藉住经文来到去鼓励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要行在光明正大的道路上面，我们要去见证神，我们要远离醉酒和一些放荡的行为。各位弟兄姊妹，不知道你和神的关系是怎样呢？好亲密定是好疏离呢？我们有没有因着神我们去过圣洁的生活呢？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件关于饮酒的事件。这件事是发生在我身上，当然醉酒那个就不是我了。我记得我刚刚初初出来做事的时候，就是一间公司的做秘书啦。当时呢，我的老板呢很喜欢放了工之后呢，就跟整班同事一起要去唱卡拉 OK。 本来呢我觉得啊，放了工去唱下歌都是挺好啊，可以减下压。但是呢开始就觉得问题不妥了。为什么老板成日差不多隔日就要叫同事同埋去一起去唱 K 去喝酒的呢？我内心就开始觉得啊，这些应该是神不喜悦的事情啊。神应该是很想我们有合适的娱乐，有合适的时间来到去休息。于是我就为这件事来到去祈祷，希望呢神给我有一个的指引。一是呢就不要祈祷，一祈祷神就立刻回应我的祷告了。在第二日我就想着递辞职信啦。当我递辞职信的时候，谁知就传来老板的一些坏消息。这个消息就说啊，老板的肝酵素最近很高啊，需要入院去治疗。而医生也都建议他以后都不要再喝酒了。 因着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去唱 K 去饮酒这些的娱乐节目之后就取消了。我想问一下大家，不知道你昨日有没有饮酒呢？应该没有吧。如果你醉了酒，今天就不会坐在这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在醉酒这个原则上面来到侍奉。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除了醉酒之外，可能我们会沉迷打机，我们会沉迷看电视，又或者我们会好夜睡，以致我们第日都不会回来崇拜。又或者明明你今天是做司事的，哇，昨日因为太过夜睡了，搞到今天我都不记得了我要做司事，那你回到来呢就临急临忙立刻找人来到去帮你守。这些都是一些醉酒的情况。圣经虽然没有说完全的禁酒，但是醉酒就能够使到我们放纵，甚至乎自我中心，没有去倚靠神。都求圣灵帮助给我们在属灵的上面更加的敏锐，能够有分别性分别族这一种的能力，一起去过圣洁的生活。如果不是当我们头脑不清醒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做错事，或者做了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我们继续去看看第三的部分，我们先看经文的12-15节。在这里我们见到摩西呢，他就跟亚伦说，要求摩西呢要完成整个的礼仪程序。他更加扼要指示摩西呢更加扼要指示亚伦，他要跟他的儿女要怎样去处理这些的祭物。在这里我们见到其实神都很乐意去供应祭司，慰劳他们的侍奉，赏赐他们的服侍。我们见到神的慈爱恩典仍然是临到亚伦祭司的家族里面。我们再去看看16-20节，这里是经文的高潮。这里讲到亚伦他不听摩西的说话，没有去吃这些祭肉。那亚伦不听摩西的说话，那他会不会发生同样好像他两个仔拿达和亚比户那样，不听神的说话，会不会被神去惩罚来到去击杀他们呢？我们一起去看下去，我们一起读出16-20节。那时摩西急切地寻找那只赎罪祭的公山羊，看啊，他已经烧掉了。他向亚伦剩下的儿子以利亚撒和以他玛法怒说，你们为何没有在圣所吃这赎罪祭呢？他是至圣的，是耶和华给你们的，为了除掉会众的罪孽，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们赎罪。看啊，这祭牲的血没有拿到圣所里去，你们应当照我所吩咐的，在圣所里吃这祭肉。亚伦对摩西说，看啊，他们今天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赎罪祭和燔祭，但是我却遭遇这样的灾难。我若今天吃这赎罪祭，耶和华岂能看为美呢？摩西听了就看为美。在这里我们见到摩西发现献祭的公山羊全部都烧了，祭肉都没有 给亚伦去吃。他就很紧张，周围去找亚伦，就问他为什么你跟你两个仔以利亚撒和以他玛没有吃到这些祭肉呢？为什么摩西要这么担心啊？担心他们没有吃到祭肉啊？原来在圣所里吃到祭肉是代表了至圣的一个程序，也都是代表了这些 祭物是被神悦纳，百姓的罪可以得到赦免。现在亚伦和他两个仔居然违背了献祭的条例，没有吃到这些祭肉，所以摩西就很紧张，立刻周围去找他们问个究竟。因为他很担心，如果今次他们不吃这些祭肉，神会不会不高兴，会惩罚他们呢？所以他就很紧张了。但是亚伦他就有不同的看法，亚伦和摩西这样说，他说，看啊，他们今天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赎罪祭和燔祭，但是我却遭遇这样的灾难。我若今天吃这赎罪祭，耶和华岂能看为美呢？ 亚伦话看啊，即系提醒摩西，提醒摩西咩啊？提醒佢，佢两个仔拿达同埋亚比户因为所犯嘅错误，以致佢好担心呢啲嘅祭物都系唔洁净，所以佢好惊食咗呢啲嘅祭物。但系佢谂嚟谂去都唔知道应该点样做，佢最尾就决定唔食啦。最好嘅办法就系唔食啦。咁大家认为摩西所讲嘅说话，定系亚伦所讲嘅说话系啱啲咧？边一个觉得摩西佢所讲嘅说话系比较有道理啲噶？如果有嘅都请你举下手啊！啊，我都见到。如果你是觉得亚伦所讲的说话是比较有道理一点啱听一点的呢，那都请你举下手啊。哦，都比较多一点。但是我都见到有人两边都举、哦。那究竟是摩西讲的说话啱一点，定是亚伦所讲的说话啱一点呢？好自然啊，亚伦他不按着献祭的程序去吃这些的祭肉。当然是不啱啦。但是亚伦他又没有按章去办事、哦、他觉得吃这些祭肉、啊、很怕得罪神，所以他不去吃，那也是人之常情。那究竟谁对呢？在这里圣经没有一个的、定论，但是我们看到最后的一句这样说，摩西听了就看为美。摩西经过亚伦他真情的否白，表达自己内心的伤痛，亦都好惊食咗呢啲唔干净嘅祭物，能够咧可以让啊，即系神唔喜悦，所以佢就唔去做。摩西好明白佢嘅睇法，于是就改变咗佢，认同亚伦嘅谂法系比较好。佢明白法律不外系人情，神系藉住摩西嘅说话，好体恤亚伦佢当时软弱，佢当时嘅心情。亦都知道他是一个很敬畏神的祭司。在这里我们就这样见到神他是有怜悯的心肠，他是一位既公义亦都有慈爱的一位的神。亚伦真情的否白被神是看为美，而故事就在这里和平地落幕。神学家马丁路德有一句名言，敬畏神不是害怕他的审判，而是深知他的圣洁，以致我们不敢轻忽他的话语。马丁路德在这里指出，真正敬畏神的人不是好像奴仆那样去害怕主人，很害怕去受罚，很害怕因着受罚而去顺服主人。我们要真正认识神的圣洁，他的慈爱，他的公义，以致我们很自然在内心里面产生一份对神敬畏的心，一份谦卑的心，还有很希望来到去亲近神，对于神的说话也都不敢轻忽。今天亚伦的榜样成为我们的借镜。第一就是首先在侍奉上面，我们要监察我们自己的动机。我们的侍奉的对象，究竟我们有没有对准神，有没有以神为首，还是我们随着自己的喜好，喜欢想点就点，以自我为中心。第二，我们见到亚伦对于两个仔的错误，他看为是神对以色列民百姓的警告，他很重视神发出的警告，于是他很谨慎行事，很谨慎来到去听从神的说话，不敢做错。今天我们在侍奉上面，我们有没有因着一些的罪而是影响了我们来到去侍奉神呢？我们又或者会不会因为其他人对神的态度懒懒闲，或而影响了我们一个敬畏的心来到去侍奉神呢？记得耶稣基督也都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呢是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我们今天不需要好像昔日的以色列民百姓带着牛带着羊来到去献祭赎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已经成就一切，除去我们的污秽，使到我们成为圣洁，有新的生命。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这样说，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求神俾我哋有省察嘅机会啊，让我哋喺生活里边活出圣洁嘅行为，能够让人喺我哋生命嘅里边见到神嘅圣洁同埋慈爱。当我哋知道神系咁爱我哋嘅时候，我哋就能够靠住主嘅恩典嚟到去面对所有嘅挑战、所有嘅逆境。我哋嘅服事亦都能够成为馨香嘅祭嚟到去呈献俾神。最后都让我同大家分享一位姊妹嘅见证啊！有一次有一位姊妹就同我讲话啊，有一日佢嘅丈夫就放咗工要去做运动，大概夜晚十一点到就翻屋企。佢丈夫就打电话话啊，太太啊，你可唔可以帮我预备定啲南瓜粟米放入个煲度，等我翻嚟嘅时候就可以即刻食啦。一位姊妹平时佢好好记性嘅，但系唔知道点解喺嗰日佢就唔记得咗做，冇将啲南瓜粟米挤落个煲度嚟到去蒸。点知佢丈夫一翻到屋企，一打开个饭煲，咦？点解乜都冇嘅？个饭煲空溜溜咁样。你知唔知道之后发生咗咩事啊？系啊，佢嘅丈夫当然系好嬲啦，佢咧好大声咁样喺度。话佢老婆，咁咧呢位姊妹其实当时喺厕所系准备冲凉，佢听到咁大嘅声音，本能嘅反应就系应该冲出去同佢嘅丈夫嚟到去解释啦。佢可能心里边咁谂：，我唔记得蒸呢啲南瓜粟米啫，你使唔使发咁大嘅脾气啊？但系当时圣灵即刻喺佢内心提醒佢：，啊，你要沉住气啊！你要用温柔忍耐的心来到去跟你的丈夫来到去解释。于是呢，她就出到去客厅那里，很平心静气地跟她丈夫这样说，哇，我见到你都买了寿司回来，不如你吃住寿司先啦，我呢即刻用个火炉来到蒸返这些的粟米南瓜，你很快就有得吃的啦。你估之后会怎样呢？她丈夫听完她这一番的说话之后就没有再出声了，事件就是这样平息了。隔了几天，她的儿子就问妈妈了，妈妈，为什么你那晚可以这么冷静啊，这样来到对爸爸的，爸爸这么恶？原来呢，当日她的儿子在房那里很早放学，在房那里完全听到了他们所说的话。那这位姊妹就跟她的儿子说了，哦，因为有神的话语提醒我，以致我可以靠着神的能力用智慧来到去面对。这位姊妹在她家做了一个很好的见证，她对于人家一些不好的行为，她能够用温柔忍耐的态度来到去回应。她爱神爱人的态度成为她孩子的榜样，让孩子在他身上面见到神的圣洁、神的温柔忍耐，这些美好的德行。各位弟兄姊妹，让我总结今日的学习。第一，就是侍奉神不是凭着热心或者外表的敬虔，而是内心对神话语的尊重和顺服。第二，我们要谨守遵行神的吩咐，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分别圣和俗，洁净和不洁净。第三，神是监察我们内心的动机，祂很轻看我们虚伪伪装的侍奉。求主都帮助我们在侍奉上面能够去谨慎，以诚实悔改圣洁的生命来到去侍奉神。让我们一起同心的来到去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恩赞美你，感谢你赐下耶稣基督来到去拯救我们，以致我们的罪能够被你去洁净。主啊，求你监察我们的内心，如果我们是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求你去饶恕。天父，我们很多谢你救赎的恩典，以致我们无论面对人生几大的风浪，我们知道你是同我们同行，我们就能够靠着你去面对这一切的难关。主呢，我们愿意甘愿来到将身体当作活祭来到呈献给你，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分别为圣，能够用敬虔的态度来到侍奉你。但愿荣耀颂赞 尊贵、能力都归俾你。感谢主你，谁听我哋嘅祷告、祈祷交托，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嘅名字祷告，阿门。